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高二班的学员联会。那今天是我们这次高二班学员联会的最后的晚上的祷告会。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一个星期的学习哈，或许我们会认为是一个疲劳的轰炸，也或许是我们在属灵当中真的是透过圣经的话，透过讲师所传述的，让我们能够对那个界限对神的真理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认知。我们过去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一些事情不该做但是随着一些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以及我们在外面学校的一些价值观念，会慢慢的把原本很清楚的界限会慢慢的模糊掉，尤其是有关有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那圣经里面提到鬼魔的道理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尤其是在他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扭曲了神的话，叫似是而非。这个似是而非他并不完全否定，好像蛇诱惑夏娃说，神说的岂是真说吗？夏娃说，对呀，神说吃了会死啊，你们不一定死啊。带着一种挑战性的口吻，他没有说你们一定不死，你们不一定死，似是而非。所以魔鬼啊，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他的诱惑是什么？他并不完全否定圣经哦，可是他从圣经里面的话语有一些挑衅的作用，让我们在当中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像他讲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可是我又觉得不对，又不知道不对在哪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了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们一直在传达一个观念，有关于爱，那也很强调的有关于罪的问题。请问在巴比伦里面看不到，看得到看不到罪？这个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提到是罪恶的世界，你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看得到罪吗？看得到吗？为什么看不到？如果今天每一个人都犯罪，那会能够分辨什么叫做罪吗？没有办法。在哪里能够看得到罪？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真教会对于罪是非常的敏感，对罪非常的敏感。那么今天来看这个雅各书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五章同学怎么精神不太好哈？所以呢，弟兄，越到最后越放松，传道看见你们慢慢的心里很浮躁，我们明天领受圣餐怎么得恩典每一次都是预备把握每一次的学习。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我们从十九读到二十节，好，十九节，请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迷失跟回转，那重点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迷失，对不对？如果当今天在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价值观念，请问你认为你是迷失吗？不会。我们今天为什么知道我们迷失了？是因为当圣经摆在我们眼前那个标准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离这个标准好远好远，我们迷失了。因为有迷失才知道要回转。所以我们透过学员联会，我们很强调圣经的真理，会让我们慢慢去看见有一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会问问题？因为可能这个问题你会认为说可能是对的，可是你心中又不确定。那在我们这边就要跟你很清楚的一条界限，让你能够去分辨。现在同学，界限很重要对不对？没有界限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传道在上，虽然我的课还没上完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爱一个很重要的界限。这个界限你把握不住，你的爱绝对是伤害，到后面绝对会造成一些混乱，对不对？你只有享受当时的感觉，你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 这个大马路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完全不管中心线在哪里，你车祸之后绝对造成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要标明在整个信仰的界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认为啊，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转回，必须你要知道你是处在迷失当中。我想这几天呢，传道也接触一些同学啊，我想此刻我们的心中一定很肯定一些事情的哈。我们也觉得说在这边的学习虽然很约束，可是我心里面是很踏实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踏实的感觉，因为我很亲近神，我非常肯定生活的每一天就是一个信仰所给我们的。但是你离开之后，明天我们又会必须来面对现实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部分。所以啊，传道强调圣餐礼就是从当中来做一个立志，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虽然过去迷失，不管是行为上的还是我们的思想上的价值观面的，我们要透过这几天的学习，把传道所说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从圣经的根据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标准，这个非常的重要。刚刚传道听李传道的一个解答，我心中很感动哈。我很感谢主，我们郑家会能够有这样的传道，那我们很高兴能够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学习。其实传道也在学习，毕竟有时候我们知道的部分的领域还是有些不一样哈。那从他很清楚的来做一个分析。那其实我今天呢，主要王导会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立场的观念。这个立场的观念太重要了。我们一般人常在讲说表明立场，表明立场。这个立场会随着你的位置，随着你的身份这个立场是有所分别。有人说这个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我觉得那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你当孩子的时候的立场跟当父母的立场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现在当孩子的立场绝对常常跟父母反对，但是当你到今天当父母的立场的时候，你会跟孩子反对，立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要坚持立场，所以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立场，当然没有信主的也有他所谓的立场，一个同性恋者也有他同性恋的立场，他必须站得住，不然他被否定，他就继续被排挤，他必须坚持他的立场，这是在他个人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什么叫做立场？它是一个原则，一个看法，一个角度的问题。有时候立场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个人所认为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立场代表我们是有原则的，所以父母有父母的立场原则，教会也必须有教会的立场原则，那圣经也有圣经的立场原则。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没有立场？如果一个人没有立场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来讲一个小故事，我们都有听过这个父子骑驴的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妙，我们同当中可以有很多的思考。这个父子要到一个地方去，他必须经过很多的村庄。这个父子就首先他们是牵着这个驴子，那牵着驴到了第一个村庄的时候，很多人就笑这个父子，哎，怎么那么笨啊，驴子又不是用来牵的，对不对？走路那么累做什么？那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坐上去，很多的舆论。后来这个村庄过了之后，他爸爸想的也是既然这个村庄这么讲，于是就叫他的儿子说你干脆坐在驴上面。那接着又过了第二个村庄，这时候有没有人讲话？还是有人讲，这个孩子真不孝顺，让爸爸走路，儿子坐在驴子上面，太不孝了，太不孝了。那这句话被孩子听到了。他们又过了那个村庄之后，儿子就说爸爸，我看这个驴子还是你来骑好了。那没想到又过了第三个村庄，爸爸就骑上驴上面，一个孩子，幼小的孩子就牵着驴。那这个村庄人又讲话了，这个父亲真是没天良没天良，真的是真的是怎么会对孩子这么没爱，一直舆论，这个话也被爸爸听到了。爸爸之后也觉得很懊悔，不应该这么做。怎么办？所有的方式都试过了，怎么样都不对。到最后他们竟然做了什么事情呢？既然他们两个父子把这个驴怎么样扛在肩上 走到了第四个村庄。那这个村庄的人又有话说，好、哦，我这个笨父子哈、哦，这个驴子怎么会把它扛在肩头上面呢？那这个故事啊，我听了之后我觉得会心一笑啦。可是我们在看哈、哦，一个人如果没有立场，他就很容易随波逐流。当你自己本身没有主见的时候，你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他是随着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你只为了讨人的喜欢，到头来呀、啊，你里外都不是人。我们想想，你今天有没有你的立场？为什么今天别人要抽烟，你要跟着抽烟呢？别人弄那个很奇怪的头发，你要跟着弄呢？你有没有你的个性？有没有你的想法？为什么别人，哦，做一些坏事你就跟着做呢？你今天有没有站住自己信仰上的立场？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一个人生当中没有立场的人啊，真的是很可怜，随波逐流的人。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想一想，信仰里面的立场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立场，什么都变可以了，我们就很容易啊，随这个世代啊，随波逐流，没有任何的坚持。好，那立场啊，我们可以分作绝对跟相对两个部分。人世间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必须厘清什么叫做相对跟绝对。如果今天把相对变成绝对，绝对造成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把绝对的事情当作相对，到后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好，什么叫做相对？这个相对是可以经过沟通了解，交换角色，我们就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也知道啊，我不对了。如果今天妈妈、父母亲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你们能够有很多的对话；如果孩子能够站在父母的立场，你能够有很多的谅解跟体谅，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立场改变，我们之间呢、啊、就能够减少一些冲突。所以有些相对的东西要经过沟通，这个很重要。经过沟通，那还必须经过决议。哦，我们大家啊，这个有个人的立场、个人的想法，怎么办？经过一场会议，把一件事情把它做成决议，对不对？就没问题啦。哎，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好，那这是取决在相对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呢、啊，绝对的立场。所谓的绝对立场啊，它就不能够经过沟通，它也不能够改变，也不能够表决，更不能够妥协。好，人世间当中一切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只有真理这个事情它是绝对的。你知道主耶稣在最后跟比拉多的对话里面哦，他强调一个观念哦，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观念很重要哦。如果你今天能够分辨出什么叫做绝对跟相对哦，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应对，你会知道说怎么去处理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啊，这是比拉多啊跟主耶稣的一个对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三十八节。好，约翰福音请看18章34节到38节。好，34节，请读。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还是别人论我说对你说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于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从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阿们。比拉多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原本我们很期待啊，所谓的法律他能够站在真理的基础来去判刑。比拉多在这边提到说真理是什么，他应该在公义的角度来去判断谁有罪谁没罪，可是比拉多却非常的清楚知道耶稣他查不出他的罪来，那只因为众人的声音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来释放巴拉巴。圣经就提到说他们的声音就胜过了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就认同了这个行为。他故意洗手，后面盖章的也是比拉多，他才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同学，人世间真理在哪里？人世间没有真理，人世间没有真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改变。我们过去看科学家在一世纪半谈到了这个进化论，而且把它列在教科书里面，经过了一世纪半150年之后，现在都在推翻这个理论。所以可见当时所认为正确的事情过了一段的时间，它就不见得是正确的事情。有太多科学所谓的理论的东西到后面很容易被推翻。所以世上有没有真理？世上没有真理。所以主耶稣他才说，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特为真理来做见证。因为真理就是耶稣本身，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他特别启示很多的过去的旧约的先知，甚至新约这些使徒，把圣经写下来，就是确定了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可见啊，我们今天我们要肯定圣经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如果你对这个圣经是绝对真理有疑问的话，你信仰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呢。我们看律法书，律法是神要摩西来到西乃山去颁布律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啊，是神跟摩西在讨论律法吗？是不是用讨论出来的？十条诫命是摩西跟神讨论出来的吗？跟摩西讲说，哦，神这样好像不对，我看到应该要多个11诫啊，不是10诫而已啊，是不是讨论出来的？圣经说是神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面，就确立了神的话。摩西的工作只是接纳，去接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他不能够表达任何的意见，因为他是真理，不是经过人的表决通过决议的。所以民主时代的民主，他必须在什么事情当中可以经过表决？相对的事情，真理需不需要表决啊？如果真理需要表决，那就不叫真理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你必须去确立，唯有圣经，唯有耶稣本身他是真理，其他都不是真理。如果你一旦确立这个观念，你的信仰就能够啊走得非常的正确跟踏实。我上次到一个团契去上啊，它的主题叫做信仰中的矛与盾啊。这个主题啊，我这个觉得说这个定主题的，我不知道动机是什么了哈。信仰中的矛与盾，请问信仰本身有没有矛盾？真理圣经本身是不是矛盾？如果今天真理它本身是矛盾，它就有问题了。我们有听过矛盾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就是有一个人拿他的矛，哦，说这个矛啊，天下无敌耶，任何的盾都能够刺穿啊。有人说，他之后又说啊，拿起他的盾来，这个盾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独一无二的，哎，任何的矛都无法刺穿。后来有人就讲说，那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那他就僵在那边地方，哦，矛盾。所以可见呢，世界当中啊，如果有两个绝对的东西，它就会产生矛盾。OK， 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念里面，你要认清的是，圣经的真理绝对是真理，那其他的都是相对的，它会改变的，那你就不会抵触到信仰。所以今天信仰会产生矛盾，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本身对神的真理，你本身就不确定，就造成你的矛盾。当一些舆论一出来的时候，一些说哦，同性恋可能是基因产生的，那你没有立场，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哦，那圣经讲的不对啊，你可以去推翻圣经，就会造成你信仰的矛盾。那到现在啊，我们刚刚李传道也提到了，没有任何的文献科学能够去证实，哎，同性恋它是天生的。所以可见圣经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整个创造的原理都是神很清楚的啊，怎么创造人啊，当时神怎么去设立婚姻制度，说找一个帮助者来去帮助亚当，如果找帮助者应该找更有力量的嘛，哦，找一个野兽也可以啊，哎，找一个同样的男人也可以啊，可是却找一个细弱的女人组织一个家庭，这就是一个神设立的，你不可以违反，违反就是逆性的作为，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报应，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是一个很必然的现象。所以可见啊，只要违背真理就会出问题。所以圣经啊，我们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观念呢，来去想，我们必须用一个很单纯的心来去接受它。我今天在查经的时候，我很感谢哈，我们的一个辅导员提到，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 我们老一辈的信徒懂不懂很多的圣经啊？他不懂哎，他只要懂什么就好了。耶稣是独一真神，啊，一定要受洗赦罪，要得圣灵。他一辈子只要知道这几件事情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得救了，对不对？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虽然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却很复杂，对不对？哦，我们把很多的基本要义撇在旁边，我们去探讨一些无关得救紧要的问题，而且常常拿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去抗衡圣经，就造成你信仰很多的矛盾。所以这个单纯的真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常常跟很多信徒在讲，你们提出一些问题，我本来是很单纯的，因为你们的复杂，我必须慢慢学会复杂，然后又想办法从复杂里面回到单纯。所以在信仰里面我们的立场是很重要，所以一旦绝对的东西变成相对的立场，就会出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看见夏娃吃了那个不该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因为把神的绝对当作相对，造成了罪入了世界。到现在我们都在罪的刑罚之中，是因为把绝对的当作相对去看。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神所说的绝对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神所说的就是了。所以我们今天人我们只要单纯的去相信神。如果今天你把一些相对的事情变成绝对的立场，就会出问题。我们对信仰我们就无法去坚持到底。所以我想在高二班我们学习圣经很重要，我们所给你的都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将来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同性恋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绝对是这样。那重点是说我们今天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上次传道也特别问各位我说你认为这个同性恋的法案在台湾会不会通过，几乎有八成以上的同学都举手，我说立法院都还没有通过你们就举手通过了啊。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我说就算通过又怎么样，那是他家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做。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请看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五节，请读。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很多网络自称是基督徒他是不是基督徒？问题是他在永生神的教会吗？他的教会是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吗？如果不是，他凭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女，是个基督徒呢？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去认清一个事实，这个社会一定是慢慢的会腐败下去，照着人性，人一定是倾向罪恶的。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将来都要必须面临一个很大的操练，很大的逼迫，因为我们要敬虔度日。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我们来参考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来看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来看第十二节。好，一起来读，请读。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铁摩太后书抱歉了，我刚讲彼得后书我在想念还不太对劲好，铁摩太后书，铁摩太后书，我们来请看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好，三章的第十二节，请读。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有时候很佩服现在退休的传道他经过了整个真教会整个发展的时期，神迹的彰显我们现在在幕后的这个当传道以后，要面对很大的操练，很多的一种信仰的冲击，我们要好好的在很多的真理当中更要扎根，因为我们的信徒如果没有真理的立场，很容易随波逐流。所以亲爱的同学，传道很期待以后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角色，当你今天能够站住信真理的立场，很多事情你就分辨什么对什么是错的。那我们既然要坚持真理绝对的，我们就会面临所谓的逼迫的事情。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来看第十三章， 十三章，启示录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看到第十节哈。启示录第十三章的七到第十节，我们请读。又任凭他们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们，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被这世上的，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了。那得救这件事情呢、啊？圣经也提到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你可以意会，可是你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可是到了那一刻，你就知道了，那种信仰上的逼迫是很强的。你看，读到启示录、哦，这个事情会发生哦，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会遇到哦。什么事呢？第七节，任凭他们与圣徒征战，并且得了胜。如果今天用同性恋这个法案通过啊，他们真的是得胜了，他们是得胜了，权柄赐给他们，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这些人去认同这样的事情。好，那第八节提到，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好，为什么特别提到啊？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哦。到底谁的名字能够名列在生命册上？好，我们今天很肯定。我们关起门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唯一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根据，包含了末世的方舟，包含了耶稣的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是一个肢体这个很多的根据都是一，所以我们今天肯定我们是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好，所以可见一直到启示录这个时候你不是生命册上的人，就是拜寿的人，就是两个，你不是属真耶稣教的信徒，你就是拜寿的，而且明显的还有印记。我们今天受圣灵就有圣灵的印记，受也有受的印记，所以我们的忍耐就在此了。所以到后面这个信仰所给我们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对真理有没有坚持？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最后，启示录来看二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启示录二十二章来看第十节，请读。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那些浅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阿们。所以到后面这个越分越来越清楚啊。我们现在传道讲，我觉得很认同。你看我们学年会你会发现有些同学一直往好的方向前进，对不对？传道有看见有些同学是进步的哦，可是有些同学到现在还是处在低落当中，传道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一直到后面那个分别会越来越清楚。好，所以到后面我们整个教会的发展，一直到启示录到后面，分别的会非常的清楚，你是属兽的那一群还是属神的那一群，到后面就分别出来了。可能在过程当中透过很多的传道人、当时的先知去警告他们归回到神的身边，甚至透过神的管教，透过一次又两次的宣告，有那个慈爱的不断的劝告，一直到后面圣经怎么说呢？这个唯义的仍旧他唯义，不义的仍加他唯义，这个不义将来个人要按照个人所行来受报应，到后面是这样。今天传道也语重心长用这句话跟在座的每个同学说，我们学年会准备要结束了如果你愿意归善，感谢主，你会一直往好的方向走，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任凭你啦，也只能这样。所以信仰它是一个选择，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你站在真理当中，你就应该为真理来做坚持。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很快的明天中午我们就要结束，那也很期待我们还有晚上的时间，还有明天早上，还有圣餐礼的时间，我们真的好好去反省我们的信仰。 求主耶稣来保守带领我们，因为将来我们所面对的世代冲击是比过去的信徒还要更大，逼迫还要更大，我们求主来坚定我们，能够在我们应该有的立场当中能够来坚持到底。好，现在你要到前面来接受按手啊，我们待会还是有一个次序了哈，不要乱啊，大概中间的间隔还是要有哈。那如果你要到前面，前面没有位置哈，在地毯后面你就拿跪垫啊，旁边也可以啊。如果中间这边哦，尽量靠另外一边，至少传到按手还有一个空间在。好，我们请到前面一起同心祷告。那个麦克风线把它收到前面那个折一下，那个谁小心，好，慢慢折慢慢折，那前后的空间大一点，不然传道都要练那个进进独立。好，那边不够的去拿跪垫，那边有跪垫，两侧有跪垫。我们要把握每一次的祷告哦，人生有几次的最后一次呢，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很难讲我们这学年恩惠之后这个当然我们不想做这个假设，不要以为年轻我们就可以活很久，都不一定，把握现在，昨天已成过去，明天还是未知，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我们每一次用这种态度把每一次当作最后一次，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一起同心祷告。